今天对这边今天的题目呢是死亡、复活跟天堂啊。这个主日学呢是因为金磊弟兄回中国还没有回来，然后照我承诺的哈，如果他不在的话，我就帮他补课，把心理神学给教完。对不起，给我第二页，真正难，真正难。然后我们有个讲义哈，这个讲义其实有六页，但是我们今天只印了第一页跟第二页哈，是一课分成三次，然后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会连续教三个礼拜，然后把关于死、复活、天堂跟基督再来，最后启示录千禧年的解释走一遍啊，然后到九月初的时候哈。我的学长李建恩牧师要来带退休会啊，在这个风景如画的 Pocono 哈，我们去那边好好听神的道，他会把系统神学里面的末世论讲得更完整啊，所以我当初先给各位一个开始这样子。好，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既然愿意将那个生命的奥秘启示给我们，求你现在让我们的心打开，也可以明白。你既然在圣经里面赐给我们丰富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死亡、生命、复活与天堂，现在请求你让我们能细细琢磨你经上的话语，好让我们心里领受，将错谬的观念抛弃，好让我们可以存着真实的盼望，用你的话语来知道该怎么盼望未来。谢谢你，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先来谈什么死亡。我记得，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师，我好几次讲这个例子，你们听反了，对不起啊，再讲一次。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师啊，佛教的法师，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去教会参加团契，后来呢他觉得基督教不可信，他就出来了，然后他去改革了佛教。以前的佛教都在山上敲钟哈，后来呢他跟几个台湾重要的几个法师都是同一运动，就是把佛教带到人间，重新回到人间。你知道台湾有个慈济也是要回到人间，以前的佛教有一阵子是很避世的，现在到台湾的佛教是非常入世的。那中间有几个重要的人物啊，我现在一下想不起名，怕讲错我就不要讲名字了。但我知道他大学的时候参加基督教会，参加团契，然后后来他带的佛教社团啊，就在大学里面搞佛教社团。大学佛教社团呢，也唱诗歌，也分享，也不是祷告就是冥想，把很多以前大学生团契基督徒的那些把戏全部搬到佛教社团去了啊，叫晨曦社，在台湾很多都有这个。这个法师呢，他后来他培养了很多门徒。第二代起来很多重要的政商人士，所以在台湾被极尊荣，非常非常受到尊敬。好像看法师他成立的那个地方叫法鼓山，有没有人知道那法师名字叫什么？法鼓山话，我现在还是想不起他名字，我要再想一下。他后来过世的时候已经知道要过世了，因为他身体已经有状况，然后大家都在预备他要过世。然后他过世的时候，他是自己提的那个白色的挽联，他自己提的，所以已经知道要过世。而且佛教里面法师要过世是很重要，是他这一生修行的高潮。好，他必须死得很漂亮。说实在话，他必须死得很漂亮。他那个白色的挽联上面写四个字，他自己写：极灭为乐。什么叫极灭为乐啊？极灭就是佛教说死亡，但是指的不只是身体的死亡，是指整个人我 self 自我的消灭啊，追求空寂，到最后就是空嘛哈，自我的意识完全的消灭。极灭为乐， 就是说我以死亡作为快乐，表示我达到了那个地步，即灭为乐。但我不要先批判他，先说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观点，好像说也许死亡是一件好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说，哎呀，老人家年纪很大了过世了，哦，很好，安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某某人很辛苦很辛苦过世了，哦，他不用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有人觉得说我自己如果死了就好了，好，就没有这么多，如果上帝把我的生命拿走，我就不用再受这么多挣扎，有没有？我们都有这个心情，这个心情非常的天然，因为这个心情表达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和对自己的一个终极的否定，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世界，我不喜欢我自己，我不喜欢别人，我不喜欢在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我告诉你，上帝也不喜欢，可是上帝并不是像我们这样来看待死亡。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上帝的终极解决不是毁灭一切，上帝的终极解决是更新一切。在圣经里面，死亡的观念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被美化过，从来没有。你说耶稣上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一个刑具嘛，死亡的刑具。基督教把十字架天天挂在外面，然后一些基督徒挂在身上亮亮的，有没有？都是死亡的刑具。难道基督徒死亡的观念难道不是很美化吗？完全相反，正是因为死亡是一个极端可怕的事情，然后基督教说耶稣为我们受死，那个观念才突然间亮起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光是十字架本身是没有任何美感的，也不是说壮烈的死亡很伟大，是死亡非常非常的可怕。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晚上的反应是，父啊，如果能行这杯离开我。死亡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甚至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时候要面对死亡， 他害怕。我这样说哈，基督徒正常的观念应该是对生命感到喜悦，对死亡感到害怕。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思虑被搅扰被扭曲了，我们的思虑是反过来的，看到生命不喜悦觉得都要受苦，看到死亡觉得很好，然后觉得还不错啊，这是完全的扭曲，这是生命思想已经扭曲到一个程度，已经是非都反掉了。死亡非常的可怕，在圣经里面啊，死亡只有一种特性，它是一种咒诅。咒诅啊，死亡是给神不要的，神要从这个世界挪掉不要的，神憎恨的对象，神把死亡给了他们。神把死亡作为威胁放在伊甸园里面，当人离弃神的时候，神离弃了他们，结局是死亡的咒诅，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可是神没有立刻执行这个咒诅，反而发展了一个很复杂的救赎计划，要把注定要死的人给救回来。如果死亡有任何的美感的话，神干嘛救他们？没什么好救的，死了也不错啊。不是，死是让上帝非常痛苦的事情，上帝不喜悦恶人死亡，连犯罪的人敌对他的人死亡，上帝不喜悦。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每个人都面对死亡。死亡是一种咒诅，咒诅的背景是审判，因为人有了罪，所以死亡临到了众人。所以 Ferguson 啊，富格森的磐石之上写这句话说，在圣经里死亡被视为罪所带来的咒诅，死亡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误解的那样是一种祝福，一种解脱，一个平安的结局，不是。你知道刚才讲这个法师啊，他说即灭为乐，对不对？他可以看淡世界的一切，他要追求什么？ 心灵的解脱和快乐，对不对？精神的自由，因为自我是人生最大的障壁，死亡让自我结束了，这是一个谎言。死亡的基本概念是把一切你拥有的东西给切割，死亡的基本概念是绝对绝对的切割，你一切的祝福都从你身上离开。连这个法师一生所追求的真、追求的善、追求的美，都在他死亡那一刻与他永远隔绝。他以为他死亡见到了真善美，完全相反。真善美是活的人才有的东西，死的人没有。死的人没有真理，死的人没有美丽，死的人没有善良，死的人是完全的隔离。他一生所追求的道德情操，那个生命的完美，在他死亡那一刻全部破碎，一点都没有留下来。这才是死亡的本质。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怕死啊？基督徒可不可以怕死？可以。你说基督徒怕死没有信心啊，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怎么怕死呢？有没有有些传道人要过世的时候怕死怕的要死，然后弟兄姐妹信心大受打击？你搞错了，所有人都应该一起怕死，所有人都应该为死亡所代表的神的愤怒和咒诅跟这个割离感到非常非常的痛苦。因此我们在追思礼拜上我们哭，你懂吗？基督徒在追思礼拜上不是一直说很美好很美好美好美好美好，不，我们哭。你知道有些医生在医院里面每个礼拜都死两个人，到后来就觉得哪里不死，有没有？因为他觉得人就是一个身体，然后结束了，结束了。不然人不只是死亡绝对的隔离。基督徒明白到死亡可怕，会痛，会怕，会躲，完全正常的功能。可是基督徒的盼望是因为耶稣击败了死亡，对不对？不是因为死亡有任何的美感，是因为耶稣击败了死亡。正因为死亡如此可怕，所以耶稣击败了死亡多么的宝贵。 你看到这个反合的逻辑吗？这个 paradox。你必须充分的去理解到死亡多么可怕，才会充分的理解上帝居然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多么多么的慈爱啊！你才意识到是这样。所以死亡夺去了上帝赐予我们在世上拥有的契合，弗格森说哈。啊、by the way, 你有兴趣读神学的话，弗格森是一个平信徒可以读很好读的神学的作家。他说死亡把我们和我们自己分裂开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分家了，是非常非常痛苦。所以我们深深的需要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需要他赐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圣经对于死亡的解决不是美化它，而是用复活作为解决。复活是什么概念呢？虽死还会活过来，有没有？复活是什么观念？为什么唯独基督教要把复活放在福音这么核心的位置？为什么我们跟佛教这么不一样？我们跟佛教很多地方很相似，你知道吗？基督教讲人的心是败坏的，佛教也讲人的心是败坏的。我们讲了很多偶像障蔽我们的私欲，对不对？佛教也讲，而且佛教的大师哈，比我们的传道人学过圣经辅导的还厉害。你跟他谈谈话20分钟，他就知道你在追逐什么，他就可以戳破你，很厉害吧？我们很多传道人都没这么敏感啊。可是他提供的解决是你看破，最后要看破自己的存在，就是你的生命。他最后要求你把你拥有的宝贵的生命当成是没有价值的，然后你就自由了。相反，你知道吗？生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七情六欲痛苦，正是因为我活着所以有感觉， 我哪天都没有感觉了，我就是死的。我到有一天死了，我就完全没感觉了，我就进到佛教的极灭境界，你知道吗？你说我不好，我不高兴。我跟你讲，因为我活着，我如果死了，我就不会抱怨了的。可是哈，我要明白，我被羞辱的时候，我看到上帝有真正的荣耀给我，这才是解决。不是啊，他们在讲那个不算，这个没有，什么都没发生。你知道，一个在家里做父亲的人，如果他的孩子在外面受了欺负，他第一个反应是没什么，不要介意。你知道这是什么父亲吗？这是逃避责任的父亲。我听过有孩子，女孩子在外面被人家性骚扰了，回来妈妈第一个反应是不要说。你知道那个心态是什么吗？不要感觉。结果呢，我们就麻木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上帝是很细的，人的一切的话语句句都要审判，一切的心思意念都要在神面前陈明。神要求我们善良、正直、纯洁，每一个细节都要完全的善良，没有一个可以例外。上帝要处理每一个最小的问题，上帝要做100%的上帝，他绝对不会在任何时候说这没什么，他没有，每件事情都很重要。而这是生命的表达，因为活着才有这个，死了没有。而上帝的终极解决不是说那就死了算了，不是，上帝终极解决是我怎样活着你也要怎样活着，我圣洁的活着你也要圣洁的活着，我看着这个世界，我忍耐这个世界，我审判这个世界，你们要活着与我一起审判这个世界，一起见证这个世界被我改变。上帝要提供的是终极的解决。所以这个让我们先把第一个观念给澄清清楚，死亡跟生命是完全对立的观念，在圣经里面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你只能解决它，不能美化它。这是我第一个要建立的观念。第二个，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圣徒的死亡，基督徒死了是怎么一回事？在使徒行传7:60，更多前书15:51，以上的国家前书4:13里面说到死去的基督徒是睡了，听过这个话吗？我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神学的谬误，我这样教导很久，后来才发现我错了。我以为睡了是说，我以前以为睡了是说人的身体跟灵魂进到一个极静的状态，就是停了，然后等到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呢，又重新启动，重新开机，重新启动。我搞错了，我有一段时间教这个道理，还在神父教会教过啊，现在都擦不掉，不知道怎么办。我搞错了，因为圣经在别的地方也提到，信徒一旦死亡，身体的就立刻与基督享受密切的交通，立刻的。比如说保罗说，我在两难之间，保罗受到很大的逼迫压力，他也觉得自己年纪已经大，觉得他可能会死，可是他要坚持下去，他要把福音工作完成。然后他祷告的时候，不知道该求说，主啊，你接我到天上去呢，还是应该把现在的任务做完。他说，我在两难之间不知道怎么选择，对不对？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吗？两难之间是哪两难？活着打我这世上的仗，跟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的两难，有没有？有没有中间第三难？没有。要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把神给我的托付做完，要么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两难是什么？要么活着在这里，要么活着在那里。没有，没有一个中间地带，没有一个极静的状态，没有。所以照样耶稣旁边钉十字架的时候，两个强盗，有一个悔改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对不对？耶稣跟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今天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不是等到我德国降临的时候你要与我同在乐园。我告诉你，你求的还不对，你在求我德国降临，我告诉你，今天要与我同在乐园里，是当下的。所以这个就确立了正统的基督教的教义啊，信徒 在他生命死亡的那一刹那，他就借着基督给他的救恩进到天堂，不是等到晚一点。你也不会在地上的灵魂先漂流一阵子哈，然后后来有一天有个大光把你的灵魂再接去，这个是好莱坞给我们的，不要搞错了。圣徒的灵魂不会在地上飘荡。我听过很多故事，基督徒已经信主了，他的先生已经过世了，他还看到他先生的灵魂在床边或什么，不要相信，那不是他先生的灵魂。因为耶稣说 我有阴间的，我掌管阴间跟死亡的钥匙啊，权柄在他的手中，没有一个死人的灵魂可以越过耶稣跑到地上来，除非上帝自己差派他。圣经唯一的例外是撒母耳从地里面跑出来，唯一的例外，而且那个例外显出了那跟那个交鬼的妇人所想象的画面不一样。他原来要招的是一个鬼，结果来的是真的撒母耳，他自己吓坏了。那是因为上帝介入了那个交鬼的仪式。基督徒如果信上帝掌管生命和死亡的权势的话，不应该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基督徒的灵魂飘来飘去，连非基督的灵魂也不会。这个世界上所谓有灵是指撒旦与他的猜疑，其他都是谎言。撒旦是最好的 impressionist。 什么叫 impressionist 呢？就是模仿别人的，他会模仿活人的语气、说话、笔迹，知道了一些秘密的消息。弟兄姐妹们，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耶稣没有让任何一个死去的灵魂回到地上来。那所以这边我讲义这边说，圣经通常称死去的人是睡了，但另外也提及信徒一旦死亡就立刻与基督享受密切的交通。正统教会的解释是，在基督里死去的人灵魂立刻进入天堂，但身体停留在一种极静的状态，身体本身还没有复活。所以身体不管用某种方式火化了、丢到海里了，还是放到这个地里面去，但是身体处在一个极静的状态，等待最后的复活。在那复活的时候，身体跟灵魂重新的结合。所以圣经说死去人是睡了 的情况呢，是在指身体跟灵魂还没有完全结合的状态。灵魂还活着，可是身体没有恢复，灵魂跟身体没有在一起。那这个是重要的观念，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复活的时候是身体复活，不是灵魂复活。在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用尘土造人，对他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对不对？上帝造人的理想状态是有身体还是没有身体？上帝造人的理想状态是有身体还是没有身体？有身体。上帝救人的最后理想状态是有身体还是没有身体？有身体。所以使徒信经里面说，最后几句话记得吗？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不是说我信灵魂复活。很多人有一种观念，觉得身体是不好，身体太败坏了，如果不是身体我就不会犯那么多罪。不是，是你是败坏，你是个罪人，以至于你有了身体都拿来做坏事，啊，然后以至于身体有各样的私欲的时候，你不能约束他，你完全跟着他走。身体本身是上帝造的，不要搞错了。男孩有男孩的器官，女孩有女孩的器官，我们有不同的身体，是上帝造给我们，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以前听过有人说，哦，将来复活的时候呢，但是他要决定他什么时候死哈，因为他担心呢，他复活的时候呢，会不会？就是我复活是十八岁的样子呢，还是六十八岁的样子啊？明白？你复活是同一个身体最好最好的样子。上帝造给我们身体，不是要咒诅它。身体是好的，身体的感官是好的，眼睛可以看见是好的，耳朵可以听见是好的。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眼睛不能看见，有时候耳朵不能听见。有时候心思烦乱不能思想，但是到天上复活的身体，这些功能会全部还给我，这个才是真正的盼望，明白吗？这才是真正的盼望。那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上帝是恢复你几岁的样子，我不知道。所以在中古世纪里面， 有这种传说，就是婴孩未出生而死，他们复活的时候就是永远是 baby 的样子，所以就是像小天使，天上完全永远是 baby。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说，我就缄默。我只知道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是新造的身体，是同一个人，那个身体被复原、恢复、更新的状态。所以现在这状态没有发生，圣经就称它为睡了，是这个意思。那圣经没有任何地方指出在天堂跟地狱之外还有一个炼狱的存在，就像刚刚两难之间，要么在这个世界打一场属灵的战争，要么在天上与基督连结，好的无比。没有一个第三个地方，就是说某某人啊，你虽然信耶稣了，可是你的罪孽太深重了啊，所以呢耶稣的血只能给你一个将来的身份，你的罪还要再好好的磨练磨练，所以呢你死了呢就先到炼狱里面先受痛苦，但是不要担心，你的痛苦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所以你只要在里面受苦，你现在最好赶快悔改，你现在悔改的越多呢，在那个炼狱里面时间越少。然后如果你要悔改要有善行，其中一个善行是你可以支持教会的奉献，你如果奉献给教会的话呢，那么上帝就会减少，因为你有善行，上帝就会减少你在炼狱的痛苦。这就是马丁路德为什么要改革天主教。没有炼狱，圣经里面只讲到两个境界，这个世界跟 the world to come 要来的世界。而这个要来的世界同时又分成天上跟地上的观念，因为要来的世界已经在天上已经实现了，但是在地上还没有实现，所以它已经天堂已经存在，但是还没有让我们肉眼可以看见。好，这个我们待会后面会解释得更清楚。所以回来讲，耶稣做了什么？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破坏了一个宇宙很深很深的定律，对不对？当他复活的时候，把宇宙的一个很深的定律给破坏掉了。什么定律？死亡，死亡的定律被破坏掉了。耶稣败坏了死亡的权势，使圣徒在临终的时候灵魂立刻进入天堂，身体暂时安睡直到复活。所以一样的经文我刚念过了哈，我挑别的，哥林多后书5:8里面保罗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腓立比书刚刚念过了啊，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耶稣对那个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边耶稣败坏了死亡的权势，以至于他把生命赐给了信他的圣徒，圣徒里面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当他身体死亡的时候，这个生命也保守他进到天堂，他不会在灵魂里经历死亡。所以小奥里问答第37里面问一个问题吧，小奥里问答就是改革中的教会呢，在他们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教导孩子要背的。我们华人教会没有这种传统，不太知道以前的教会在干什么。以前的那种改革中教会哈，从小孩子就一问一答问教义哈，然后孩子们从会听故事就开始背，然后到了6-7以后啊，教会每个礼拜天叫小孩子上来轮流背哈。然后他们还可以比赛，然后背起来了。所以我们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很吃亏，你知道，因为我是华人教会出来的，没有这种东西的。那我们那些什么改革宗的教会从小长大的那些神学生啊，从小耳濡目染啊，不光是圣经熟，连教义都熟。他有没有那个生命相信那道其次啊，但是思想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去上课的时候都跟不上他们，因为他们记得很清楚。我现在教我孩子也从他4-5啊，是乐恩先提议的。我后来就跟乐恩一起合作，我们带他背小奥里问答，然后我们现在背到47，他才5，4.5岁，可以背的。因为第一个问就是说，谁创造了你 ？Who made you? God. What else did God make? God made all things. What's difficult with that? 他可以背，对不对啊？那小奥里问到，我现在拿来教大人。里面说，信徒临终的时候从基督得到什么益处？小奥里问答答：信徒临终的时候，灵魂就得以完全成圣，立刻进入荣耀里。他们的身体既然与基督仍旧联合， 就在坟墓里安然歇息，只等到复活的时候。这好深了，有没有？人家从小就开始教了。保罗非常的确定他离开身体之后必定与基督同在，与主同住。那基督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希伯来书2:14，这个死权的观念是死亡虽然仍旧存在，但是他的权势已经被完全的废除了。意思是说，神的救恩要临到哪里，死亡就要让步。神的救恩要临到哪里，死亡就不能再宣告对这个人有任何的权柄，因为死亡的权势已经被击败，他已经没有权柄了。他的残余势力还在，可是他已经没有主权了。只要福音传到哪里，救恩临到谁家，就有永生赐给他们。那当邪恶势力试图要攻击信徒的生命，当死亡的这种压力或是忧郁要来侵扰我们的时候，他其实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利，因为耶稣已经复活，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复活。虽然死亡还会压迫我们，可是他对我们没有权利。我知道，所以我在想象，如果我要面对死亡的话，最健康的状态是第一个怕得要死，怕得要死啊！好，第一个是怕，可是第二个是信心的声音。主啊，你活着，你是我的盼望。我好几次遇到一些小小的危险，有点害怕自己会不会死亡，是吧？那种害怕恐惧一下临到我，可是呢，我一下就想到我可以祷告，然后我就说主啊，我有你，然后我求主帮助我，如果我死了，我张开眼睛看到你的时候，我不羞愧。我求神帮助我。那怕没有关系，这个。我跟你说，我在教会做谘商辅导，我最怕的就是碰到有人不怕死。我辅导过一个忧郁症的女孩，陪了她走2年，她后来自杀死了，我没有成功。我辅导她的时候，她就已经是多次自杀的记录了。然后我开始辅导她以后，她把死亡当成非常放了，她想死，我们还要防着她，懂这意思吗？她。如果有一个人不怕死，你要留意他。你知道今天去打仗吗？我也当过兵，跟我很多次过军训嘛。那个跳说我们不怕死，弟兄们不怕死，冲上去的怎么样？你敢不敢跟？明白？有一个怕死，可是我们不能输。说你要小心，我们输了我们就一条命，死了就没有，小心打。然后到关键的时刻，会把自己害怕死亡的欲望放下，先挽救国家的利益。那你敢不敢跟他？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对不对？完全不一样的心态。害怕死亡本身并不丢脸，明白到这个可怕，因此正面的面对它就是勇敢。正面的面对死亡就是勇敢。害怕死亡本身并不丢脸。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表印的第二页，表印第二页是在解天堂是什么。天堂的观念，天堂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一次，和合本的翻译是在希伯来书。可是如果你说是 heaven 的话，或是 paradise， 你常常听到英文里面说乐园，乐园这个字出现的频率不算太高。可是讲到 heaven， 天是非常非常密切的，非常密集的。那为什么翻译成堂呢？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天堂翻译成堂呢？台湾有个资生堂是卖保养品的啊。为什么天要叫做堂呢？有没有人知道天为什么叫做堂？天堂，天堂。我可以告诉你，英文就是 heaven， 就是 heaven。可是翻成天堂是很对。但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叫堂？啊？堂皇的堂，就是皇辉煌的意思吗？很壮丽，很对。嗯，有关系。 没关系，再试试看。为什么天堂要叫做堂？因为神的同在，也有关系，也有关系。有宝座，对，也有关系，没错。再来，为什么叫堂？堂是我们待的地方，那什么不叫旅馆呢？叫天馆，天屋，天域好了，明白？为什么？他。一起的时候，对，现在一起有关系。中国古代的房子有边的，中间有个堂，对不对？堂是中间的，而且是一个堂这个字，英文应该怎么翻译？客厅，对不对？对，很接近了。君王的客厅叫什么？叫 court， 听过吗？听过这个字吗？殿堂。Court， 为什么翻译成堂啊？因为天的观念在圣经里，不是说天上很多空气那这样，是一个 court， 是一个神跟他的臣仆众天使围绕一起见面开会的地方，在那里神施下恩典，在那里神施行审判，在那里他的百姓。势力在他的面前，对不对？堂是像我们现在聚会这个地方，这是圣殿 temple 殿堂，对不对？天是一个堂，在旧约里面，天堂是上帝的居所跟圣徒的大会，也是圣徒永远与神同在之处。在希伯来书12:23啊，你看这个字啊，他怎么讲的？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不是聚会所啊，之会所所共聚的总会。这个翻译很难啊，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是一个 council， 是一个天上的文武百官一起来开会的地方。
朝廷，
哎，就这个意思。那个朝廷里面一定有个宝座放在中间。宝座前面有彩虹，表示神跟人立的约，周围有天使围绕着他，显出他是神的荣耀。然后他的脚要踩着地做脚凳，然后天呢还要在他的宝座前面像碧蓝海的宝石海这样子。他是在诸天之上坐着为王，在那里有一个朝廷，众百姓到他的面前，他的儿子们。他的众儿女们站到他的面前敬拜他，这是天堂的概念。天是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住，可以生活，围绕在神的面前可以敬拜，可以领受恩典，可以施行审判。天是一个地方，所以在旧约里面每次讲到天的时候都有一个 place， 一个地方的观念，有一个 realmR-E-A-M 有一个领域的观念，它不只是一个抽象的说，它比较超越，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这个观念哈是很深刻的，圣经讲到天的时候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不是一个只是象征性的用语而已，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所以你看耶稣讲哈，约翰福音12:2-4，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是有身体没身体？有身体，是人的身体还是神化的身体？人的身体复活了，被云接到天上去，是住到火星上吗？不是，是到天堂，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他在那里 而他的灵借着圣灵浇灌到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跟他产生了属灵的连结。他住在我们里面是借着圣灵，而他有个身体，身体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所以在西敏信条里面就已经把这个观念讲的，已经把它保留下来了。这边有一个字念给你听，一人的灵魂将按神的圣洁被成全，被接到天上的天，他的意思是天堂，在那里他们要在光明和荣耀里瞻仰神的面，同时等候他们的身体完全被赎。而二人的灵魂却要被丢入地狱。我问你啊，既然天堂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地狱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是具体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要待在折磨和完全的黑暗中，预备面对大日的审判。除了这两个地方，圣经不承认灵魂在与身体分离之后另有去处。所以 你不需要跟你死去的亲人祷告， 你不需要担心他头七会回到家里，你不需要照顾他的灵魂，你照顾不到，你也不需要他照顾你的灵魂，他也照顾不到，你只有耶稣跟魔鬼还有自己还有世界。那天堂并不是新约独有的观念，因为如果我们追溯所谓的天堂作为神在天上的居所跟朝廷这个观念，在创造世界的一开始就已经有。你可以回头想，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神在天上显现，神在天上就是说以赛亚见到神的宝座，对不对？然后摩西在旷野西乃山的时候说神就降在西乃山上，可是降在西乃山的时候里面有烟雾，有吹号，有众天使的声音，那个表达说不是只是神一个人道成肉身降到西乃山上，是指神的天堂降临在西乃山上。当摩西走上西乃山进到云里的时候，他其实就意象来说他不是走到西乃山顶，就意象来说他是走到哪里，走到天堂里面，具体的天堂里面，在那里领受了律法，然后把神的律法带下山来的时候，他摩西带着 律法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从意象来说他是从哪里走到哪里，他从天又走回人间，那个才是故事原来的背景。所以这个背景后来变成会幕的设计的基本蓝图。会幕啊，我回来讲一次啊，摩西在西乃山上了山40昼夜，然后跟神领受了律法，这个背景变成了会幕的设计的基本背景。你知道上西乃山的时候山下是百姓，对不对？百姓在山下，然后有山，百姓不可以挨近那个山，碰到那个山就要致死，有没有？那是圣的。然后山有个山顶，山顶是被乌云围绕的，可是很妙，乌云是黑的还是白的？黑的，非常浓浓的黑色，是看不到后面的。可是你知道云的背后是白的还是黑的？云的背后是白的，为什么呢？因为摩西穿过了云上了山，下来以后脸皮怎么样？发光。云的后面是亮的，云的下面是黑的，云隔绝了山顶跟山下。这个变成会幕的基本设计。会幕基本设计是外面有一个百姓站着的外院，对不对？然后会幕围起来叫做圣所，圣所是神的地方，不是神呼召人不可以进去。然后进去了以后里面有一个叫至圣所，对不对？我问你啊，圣所里面是黑的还是亮的？是黑的。圣所里面很黑，唯一的亮光是从一个东西来的，从哪里来的？灯台。如果灯台油不换的话呢，那个油就会烧光，如果油一烧光，你知道圣所是石头，大理石，这大石头这样堆起来，或是会幕是用海狗皮这样子，海狗皮很厚的，整个围起来，进入到圣所如果没有灯的话是一片黢黑。然后 祭司旁边左边有一个微微的灯光这样照过来，然后走过来这边有一个香坛，然后在那边浇上香，然后那个香打下去，火花那个烟就起来，然后就祷告，对不对？是在暗中向天父祷告，那个祭司是在暗中，只有微微的灯光照过来。可是在他的前面，祷告的对象前面有一个幔子，海狗皮的幔子，耶稣死的时候那个幔子不是裂开来吗？那个幔子相当于西乃山里面的什么东西？黑云。那个幔子祭司不可以过去，一年一次大祭司带着赎罪的血闭着眼睛进去，闭着眼睛出来， 要拿着闭着眼睛走进去。 他的理解，那个幔子的后面是光，是神的荣耀的居所，神住在至圣所里面，他以约柜跟基路伯做他的宝座，他坐在那里，那边 是荣耀，就像西乃山密云后面神的天堂一样。所以大祭司闭着眼睛走进至圣所的时候，就意象上来说他其实走进了哪里？天堂。然后要在那边为百姓赎罪，求神赦免他们，然后再带着神的赦免的讯息出来，对不对？希伯来书说这一切都是后世的影，这是一个模型玩具，这是一个影儿，这是一个模型屋，不是实体屋。真正的天堂甚至不是摩西上去过的那个天堂，真正的天堂没有一个人类的祭司可以走到那里，唯有神的儿子承认人的样式，承认那个至高尊贵的大祭司，他用自己为祭献上，拿着自己的血代表着血全部人类的百姓走进了天堂里，在那里为他们赎罪，一次永远的洗净了他们的罪恶。你现在看到这个连结吗？西乃山会幕跟耶稣基督，他如今成了大祭司，进到了永远的天堂。那么这个天堂的观念在旧约里面已经有成型了，已经出现了。然后你甚至可以回想，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的时候，神自己是有一个天堂的，可是他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七天里面是有格局的。像创世纪里面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安息，这六天的设计里面基本上就像一个建筑师建造一个主题公园一样，他建造了环境，然后用生命和荣耀来充满它。上帝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的画面在创世纪里面出现，而实际上神造物的那个画面对应着他自己天上有一个天堂。在这个世界被建造以前，上帝已经有自己天上的居所，而这个世界对应着天上的居所受造，天已经先存，然后有地，地象征着这个世界，天是上帝的居所。那么当圣经讲到说死去的圣徒进到天上，进到哪里？进到那个天堂，进到那个神已经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的他自己荣耀的居所。他让信着耶稣得永生而死去的圣徒的灵魂，在他们离开身体的那一刹那进到那个天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我在讲义这边讲，在这个中间这一段啊，天堂并非新约的独有观念啊，因为如果我们追溯神在天上的居所这个观念，可以找到创造之初就看见天堂的踪影。起初神的灵荣耀的显现在虚空之中，神的居所隐藏在神的灵的荣耀里。神造天地又造人，成为他自己的居所，是按着天上的居所的形象造。人堕落，神不长久住在人里面，整个世界也一起沉沦。神从堕落的人类中建立了以色列，在西乃山上降临的时候有密云与以色列隔绝，表达罪人不能靠近神圣洁的居所。西乃山的密云成了会幕的幔子，将这个世界与神的居所分隔。基督的救赎使幔子裂成两半，他以圣洁的人的身份走进了天上的至圣所，圣徒因着救恩借着信心在基督里也一起进入了那天上的圣所。天上的圣所成为圣徒的大会，与基督一同作王审判这个世界。借着圣灵重生的圣徒，他们的生命 在那个奥秘里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用看不见的方式住在天上。肉身死去的圣徒立刻与基督同在，一同作王。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基督再来的时候，肉身活着的圣徒要被提到天上，身体要改换一新，成为荣耀的属灵的身体。这边出现一个比较细腻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再来是在历史中的一刻发生，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刻。耶稣再来的时候，地上还有信主的基督徒是还没有经历死亡的。那圣经保罗的教导是，他启示录一家前书里面是，耶稣来的那一刻，在地上信主的圣徒还没有死去，他们就直接被提到天上，而已经死去的圣徒，他们的灵魂早已经与基督同住，他们要在天上与还没有死去的圣徒一起经历身体的复活，所以在天上有一个我们在云中彼此相见的画面。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带着众天使、天上圣徒的大会、复活的百姓一起降临，审判这个世界和堕落的天使。当征战完全结束，天上的居所将成为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成为圣徒永远的居所。就是这个天堂，在神要来更新一切的世界的时候，神要把旧的完全挪去，把新的取代的时候，并不是把旧的东西整个毁灭重新造一个，而是把旧的更新过来。更新的方式是他让那个隐藏的天堂在最后审判的行动中与这个原来的世界合而为一，他用天堂的居所来更新这个世界。所以最后的画面是我们在基督里住在天上的那个居所，那个居所也成为这个世界，那个居所里面神的荣耀充满全地，基督的宝座在他们中间，新天新地跟住在基督里最后成为一回事。好吧，我们最后要结束以前啊，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一到三节啊。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三节，保罗论到天上的事啊，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今天信耶稣，当我的心与他连结的时候，我在基督里，我真正的生命已经在借着他在天上。既然我已经死了，我在他天上，我就不要思念这个世上的事，让我的心思念天上的事，在那里有基督，还有我们的生命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好吧，我们起来做结束的祷告。欢迎您到我过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以后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或者有一些难明白的，然而我们知道这是宝贵的学习，我恳求你让我们可以昼夜思想，好让我们得智慧。我特别恳求你将我们自己啊，弟兄姐妹长期在因为不认识圣经的时候听到各种的谬误，我求你把这些谬误从我们的灵魂、从我们的知识里面全然的除去，好让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我们所享受的永生，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在天上有份，我们可以借着信心在天上的圣所敬拜、祷告、赞美。也求你让我们可以更勇敢的去面对这个世界人人都要面对的，就是死亡的咒诅。主啊，我们知道死亡非常的可怕，但你已经将永远复活的能力和盼望赐给我们。求你让我们又战惊又喜乐，让我们因为害怕死亡，我们更深的敬畏你；因为害怕死亡所带来的痛苦，我们更深的珍惜 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福乐，帮助我们如果有一天要面对死亡的话，我们的心是勇敢的，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将那上好的赐给了我们。主啊，加增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直到我们下次相聚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一组各位。